当时我们上大学，根本没想书中自有黄金屋啊，有小别墅啊，有股票都没想。
那是读硬书啊。
书中自有红烧肉，就想这个就够了。
那这里面就是，这从那个贾宝玉就看出来嘛，这个贾政总是骂他，他这个海棠诗会的时候，他是写出来，贾政实际上内心里面是觉得还是不
错
的
的，嗯。
但是呢，这东西跟高考不是，跟他那个
去求仕途
是有点距离的。他你看他那个花都认识，是各种各样的花，他跟
他还通药理呢。
他爸爸他一说出来，他爸爸骂一通，就你能别的，但他爸内心里面觉得也，但是呢，就是最后就是这个硬书还是得读啊。你学内科大夫，你那个是神经学啊这些东西，你都要记住啊，多少块骨头，那你这都是硬书啊。
这是和平年代，和平年代，在中国历史上呢。基本上战乱年代多于和平年代，所以这个说知识分子感叹刘向原来不读书啊，坑惠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啊，就讲了啊，那刘邦项羽这些人啊，
出身草莽，
也就是说秦始皇你去焚书坑儒，但是呢你坑完了读书人有什么用啊？刘邦原来不读书的呢，他还是夺了你的天下，所以呢读书人呢经常感叹自己不但没用，还被人说这个在压迫啊。当然呢，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包括现在很多网络知识分子啊，喜欢牢骚，喜欢挑剔，喜欢批评，喜欢隐含的来批评人。你像这个著名的那个钱谦益啊，钱谦益原来这个写过两句诗，就是本来是帮乾隆皇帝写的，写牡丹话，就读夺珠非正色，异姓也称王，读夺就是夺去，朱就是朱红色，
对，
就是他写的是个黑牡丹，所以他咏叹呢，夺去了朱色，没有朱色，但是呢，他本来就不是正的。按照这个孔子的说法，这个紫乱朱，就紫色乱了红色，这就是不正常。他现在这两句呢，本来写黑牡丹，但是呢，好像人家把它挖出来，说他就是写清朝啊，讽刺这个明朝嘛，夺去朱家王朝。你都不是正事，异性也称王，
这叫因言害义，这是把自己给折进去了。后来
钱谦益还好，后来是蔡县引了他这两句是全家抄斩，而钱谦益是什么呢？挖坟，把他的坟挖了，就是清朝属于这个。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个例哈，就否定阅读的它的这种正面的意义。现在有一句话也叫做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咱不去旅游，咱就得应该多读书。我还是觉得读书对我最大的一个益处，我觉得你不怕孤单。如果给我一本书啊，首先考虑在温饱之外，如果我不考虑温饱的问题，我能抱一本书，我能够一天坐那儿不挪窝。真的，你在看书的时候，你会在另一个精神世界当中，你会完全沉浸在当中，你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你世界的王。
对，讲得好，这就是这个读书它是读书它是有个应该是有乐趣，但是喜欢读书的人呢，就是说起码读闲书软书的人，应该他是有一定趣味的人，就是他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能力，他不像这种视觉的东西啊，他是直接像 iPad iPhone 怕你一手一点就有，就他就想象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读一本书和他的改编出来的这个电影电视剧有时候是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你不要以为这是自然的，这个有一点应该说还是有一点这种 connection 的，就是说我就碰到，因为我小时候在这个工厂厂区长大，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有的朋友这个他爸原来是革委会工人，当了革委会，他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其实因为我也打乒乓球，我们俩关系也不错，他就不喜欢读书，他说那个看到一个字不认识他就把书就丢了。他就是没有这种感觉。我还有一个朋友，我记得印象是一个场景。我92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有段时间没事嘛，还没报到，在我朋友那个车间里面，他是他们自己开始创业，朋友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去杭州了，他说讲了读书，哎，他就这句话现在说，他说我家就没有书。我家连黄色书都没有。但是呢，我跟他爸，他爸爸在杭州那邮电部一个工厂里面还是个领导，我到他爸爸家去过，他爸就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就 跟我觉得很难，就很多人聊起来，就你读书是一个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觉得读书是一个鉴赏，鉴赏是也是一种能力，对文字把握，就像跟一个我们说跟一个女人叫闺蜜，男人叫什么？叫知音啊，
蓝颜，
反正不
男闺蜜，
就你就有一种有你
蓝颜，
女的叫红颜，男的叫蓝颜。
你读懂了以后，你就是在他的叙事，在他的议论，你在他的讲述里面，你跟他有一种
精神上的沟通，
就一种沟通，就一种连接。
嗯，
所以就像这种连接，就是他是这个读书给你提供的。读书特有的打球体验，比如你看完一场足球，你就恨不得找人要去聊天。你读完一本书以后，实际上你读这个好书的时候，你跟作者是有一种
特别认同。
你们对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啊，我们又是为什么延续着不断的发牢骚呢？就对读书的前途，不仅是我们的古代人有的时候发牢骚说这个读书无用，对吧？
嗯，
那么目前呢，也已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间读书无用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也许我们都能看得到的读书更大的真正的读书无用，从根底上来消灭读书的，比如说一种，现在当然不需要书了，说你一个手机什么都有了。更主要的是，一般认为研究是认为，再过若干年，头脑里贴一块芯片。连到电脑的云端，你所有的书都在那这儿，都根本用不着读。读书一个是愉悦，一个是积累知识，两大功能。
对。
那么积累知识已经不需要了，它你连上去以后，所有的知识在那儿，你怎么可能比得过它？第二类愉悦，现在已经开始就用图像化、音像化来取代阅读这个过程。
那不一样。
是，你马上可以接受说你的不一样，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是我担忧的，就是第一个，人天生有一种享受生活的这个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可以不读书而能获得那种感受，因为以后的电脑能帮助连你那种享受它都给你安排好了，
4D的
能够
声光电秀都有，
甚至说它能够刺激你要的感觉它都有。
嗯，
那人们怎么会通过阅读来获得那种阅读的愉悦，它也能复制。第二个，阅读积累知识也没任何意义了，百科全书全部在那儿，所以我对真正的要斩绝读书人的新科技是抱有怀疑态度。
嗯，我觉得这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刚才讲的读书无用，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在强调读书无用的时候，这个用其实指的看你什么用。这个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中，消极的理解就是一种功利。我想用这个知识去换取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去换取一些东西的，我仅仅是读书为了让我自己开心，那么这个
开心也是一种东西，
对，
也是你读书换来的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但是他们这个无用啊，刚才感叹的所谓的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无用，更多的是觉得可能对自己的仕途和前途无望。但如果我们摒除这一部分功利心，读书无用这个首先就去掉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一点，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通过植入芯片，比如说在未来能够满足我们像比如说现在这种 VR 技术全方位满足我们所有的感官的这种满足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打个比喻，就像吃东西一样，你自己咀嚼了，自己通过消化道吸收和直接给你把营养物质这种液态的输入到体内哈。第一个咀嚼不用了，第二一个不用你消化了，它很好吸收，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读书得到的东西，它不是能够很具象的通过有形的东西去描述能够得到的那种满足。
今天和你说的很对，我跑偏了，陶博士没有挥鞭子的时候你把他引回来了，所以无论如何今天这个闲谈还是希望多一点读书人，不管有用没用，不管未来是不是我们读书就不再存在了，至少我们有个读书习惯的人，还是应该保留读书这种行为。
嗯，今天两位老师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两位认为在多读和精读哈，就多读书和读好书之间，这两者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呢？
这个现在这个，我想我们从来这个大脑从来我们这个从来就没有自由过，我们读的书是被出版商被大学教授是推荐，实际上就是说当然你可以在这里面寻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啊，
这个石老师讲的《红楼梦》啊，这个我年轻时候是不怎么喜欢的，我觉得太慢，这个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这
两千多个人物搞混了。
不是这林黛玉和贾宝玉，他到底爱和不爱？爱和还是不爱？ 这个是，但是我年轻时候不懂了，
不懂爱。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另外就是说，读书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你自己应该有自己有一个自己可以做主的东西。比如说，如果这不是你的工作，比如说你不是又要写评论、写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或者是要看这《追忆似水流年》这么长的法文翻译过来的书的话，我有一个夏天。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是我们这个阅读这个中文系阅读的书，我真的把它看了以后，现在我四册我更几册我记不住，我一点都记不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觉得真的是你自己能看进去的书，
喜欢的书你
才
能记得住，
你才是喜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比如说金瓶梅你一直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
啊，那是狂
在年轻时候读到，所以等到变坏以后还记得。
你自己跟他有一种，我觉得英语叫 connect， 你自己跟他有灵犀，有能够连接的东西。比如说我后来我硕士论文我是投机取巧了，因为喜欢读刘震云和王朔的书。那么后来我这个快毕业一年了，说老师你写什么语音，我想我不行，语法我也没有兴趣，那我就写修辞吧，修辞也是很 boring。 那最后我就是说我就把我所有的刘震云的作品拿出来，我觉得他的这个讽，他的这个幽默，他的这个叙事的这种东西，那就是说你如果，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就是说能够这个阅读能读进去，能看下去，那么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对来说是最有意思的。至于施老师说十三经啊那些东西，我读古文
那是硬
书，那我读古文我还要这个，我虽然也喜欢需要看到注释，那我就算了，我就把这些工作交给施老师这样的人。
你读施老师、
啊、他让我吃硬饭
跟施老师去读十三经，您再来读施老师，
对，这跟人气质有关系。那就后来因为我读王朔，后来我一联系我就发现，比如说钱钟书啊、张天翼啊，就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写到比如说人类这种虚荣啊，这种个性的天性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自己能有一点，英语叫 chemistry 嘛，你自己跟他有一种反应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意思。贾宝玉他不喜欢读那个东西，他就读跟他的这个林黛玉两个人一起读西厢，当时也属于
禁书
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他们俩有灵犀，就是说人和书之间
也是有，通过书找缘分哈。钱钟书说过的、这个通过书找缘分很能够就是鉴别这个男女之间有没有共通之处呢。
所以这个泛读精读呢，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说精读可能就是陶老师说的读硬书，有一部分呢是其实读精读啊，很多是有功力的。精读的时候就是为了写论文，精读的时候就是为了积累最基础的知识等等，其实精读某个角度来讲，就为了吃饭，为了做学问，它是硬书。而所谓的泛读呢，倒是读闲书，因性情而发，挑你自己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呢，两者都不可少。那么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以前我们还能大量的读书，也就是说50年前的中国和200年前和1000年前虽然也差距，相差没那么远，我们能够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形态虽然时代不一样，很多在今天还有反应映照，但今天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自责，每天微信上无数的信息，他生活息息相关，和你关心的题目息息相关，他花掉很多时间了，你沉下心来读书，读离我们比较远的东西，反而时间少了，我们自责，我们在担忧，但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对还是错的选择。
我刚才又石老师又启发我了，其实硬书和软书呢，有时候也可以转化的。这个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可能过去对你来说是硬的书啊，有东西你就可以消化的。这个比方以前我背这个新概念英语第三册背了，第四册也背了一些。觉得非常难，但是你现在你对西方社会的一些了解，比如说我看过它里面有这个乔治奥威尔谈到这个 sports 体育的这种精神和民族主义，你现在看看他讲的实际上是你懂了，你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我谈到这个消费社会啊，我回过来看这个凡伯伦的书，对那个时代的、那么你有时候你东西懂了以后呢，
可能硬书就是变成了不那么硬，你自己会懂一点。像论语，论语其实让小孩子背啊，其实是很无聊，
他没有理解的，就完全靠那
个。古代是要背，但是我那几年呢，我教过论语，那个我自己拿出来，那你自己读的，哎，这个东西我们叫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种老话，就是说你能把它跟你的这个环境，跟你所在的时代，你能够一些东西能够连在一起的，觉得这个书也并不是那么硬了。那时候读庄子我读不懂，那为了教书呢，我选几段我假装我很懂，那实际上我不懂呢我就不读了。有的像比如说他有的文字上也相当难，
逍遥游吗？
逍遥游也是，我觉得是离骚和这个离骚我们背过，
楚辞吗？
离骚我们背过，但你不懂，你得对，特别 honest 对你自己，你何必你去，当然你为了这个跟人这个显示你自己的学问，年轻人是有的，有时候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啊找出来，哎，读了以后然后去你看，那这个是另外一说了。那像据说钱钟书看字典都能看，报本字典都能看出学问出来，那就是说硬和软之间天分。那我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中等资质，或者我喜欢天生喜欢哪一类的东西，可以吗？
我赞同。
我也赞同，就这个呢不仅是赞同，而且是一种启发。因为原来我们没有这么想到的，现在一听他这么一说啊，巧舌如簧啊，觉得讲的对的是什么呢？像硬书和软书确实这么个关系。当你这个硬书多了，你对某个部门已经比较深入理解，你是一种 enjoy 的方式了，也就不是硬是去读，那么这个时候呢硬书就变成软书了，因为你喜欢了嘛，也读到一种享受了嘛。那么这里面又扯到教育学，也许我们现在中国的教育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高考的前的这种强化性的这种培训，这是都是读的硬书啊，也有功利的实用的不喜欢的，但最后也许在未来它是你人生生活里面那些很有用的东西，就变成你喜欢的一部分，这就硬书变成软书了。所以今天这一条你很有贡献，
我觉得
对人类思想是一个贡献。
刚才那个陶老师的一小步是我们的一大步哈。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所谓擅长把厚书读薄，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改成擅长把硬书
读
软。我觉得这就是有水平了。
把硬生活，
对，
硬饭吃软也不错了啊。
最后一个话题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很可惜就要到了。我觉得说到阅读总是聊不完。最后一个话题，请两位老师，我们都分别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们目前想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周围还是有不少爱读书、想读书、想找时间读书的朋友，我们每人给我们推荐一本书怎么样？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马上冒出来的，这个其实好书真的是太
多
了啊。
对对，
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想读那个什么《时间简史》之类，也不怎么读得下去的。但我还是推荐一个现在很流行的《万历十五年》，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是一篇博士论文，但是它为什么这么多人提他？其实不仅是高育良去提他，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这本书。也就我刚才讲，记录方言就是在回顾历史，能让我们保住历史。万历十五年让我们比较生动的通过一年来看这个整个大明王朝里面的很多的问题。这种写法一个是创新，第二个对不管你喜欢明史还是不喜欢明史的人啊，它都是有启发。第三个，对当代也很
有现代
启发。我以人民的名义向你说，推荐这本书。
好，那石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是《万历十五年》，陶老师呢？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一本这种完整的硬书了，因为有时候你
那就推荐软书也好。
我个人阅读啊，我个人阅读来说呢，这个我是从哪儿去看书呢？我是从这个杂志，就是现当代的作品啊。我以前是年轻时候呢，这个有几本大型杂志，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是《中山杂志》，这个《花城》，《中山花城》，
什么《收获》之类的哈。
收获也不错的。
嗯。
最近他老是登一个人的作品，我就有点意见。那你要是觉得你要再软一点呢，就是。因为他的叙事方式收获他们中山都是比较前卫的。你要是比较喜欢偏重于就是还是传统讲故事的方法，我觉得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都是可以看看。我觉得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的这种阅读习惯，就是说我自己喜欢抱一本书，就是睡觉之前看累了，啪一扔在上面，扔在地上，然后就睡着了。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一种乐趣啊，也不贵啊，这个书也不贵。
嗯，这个习惯很像，我每天晚上是一定会预留出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来，而且很容易就入眠。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看一集电视剧，入睡也可以，但是不一样了。
现在有太多的兴奋点在这儿。我看那陶博士，因为他博士论文写完了，也没那么着急了。其实很多人睡觉前还是想着要安排一下明天早上进去的工作。然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被剥夺了读软书的这种珍贵的一种生活，
真的是乐趣，真的是
奢侈的乐趣。我也很羡慕你们两个还有一小时的读软书吃软饭的时候。
就晚上泡脚嘛，尤其天冷了，我每天晚上
泡脚
都是开始看书，然后到上床一个半小时就一定是要留出这个时间阅读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今天没有读书，我会觉得今天非常失落，我就会因为它已经是形成一种习惯了。
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澳洲的生活呢实际上有点撕裂这个我们的这种个体体验，就是说你看小说呢实际上你是跟他的生活是应该贴得非常近的，而我们呢就是这个澳洲这种机械这个生活时间比较长呢，有时候跟国内的这种脉搏啊跟那种情绪啊有点脱节，所以有时候读起来呢就不像过去那么贴骨贴心啊，这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思想节点。我们以前在出国之前读书很多是贴近生活的阅读，是一种哪怕这种软书和享受都还是在那个语境里面。现在我们读软书是想脱离眼下的这种困境，脱离眼下这种辛苦，而选一些软书让自己放松。
嗯，
可能两个还真不一样。
嗯，
我们现在读软书是一种逃离，以前读软书就是进入。
我
觉得这一点
我支持石老师这种话。
对，要支持我一次了。
因为我现在在看的这本书呢是秋华洞的，他以前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秋华洞的长生。因为有这一段时间，可能人每一个阶段吧，你的感悟不同，你会倾向于某一种学说。我最近特别比较偏道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种它的天人合一是很不错的。再加上我特别欣赏就是死而不亡者寿，其实我指的是它是这种精神。它这个当中就是通过这个丘处机在70岁高龄的时候往阿富汗去见成吉思汗，给他讲道。这样的一段就是以个人的角度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写出来那一个具有历史背景的文章，其实把历史也好文学也好风土人情全部的揉进去。就像石老师刚讲的，你想看道教的东西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社会真的会有一种让你出世的感觉。你会觉得我不会去考虑工作之内的很多生计，其他的教育，所有的一切让你觉得烦心的事，你完全可以到一个很自己私密的精神花园里面去享受。
讲得太好了，实际上就是这些人都是秋华洞、毕飞宇还有苏东，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
对对对，65年的同学写那个青衣是吧？
他们那个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开始往回找这个，不是说找民国，是找这个往中国历史上的找自己一种思想资源。